机会终于来了。康各庄乡长赵庆祥把驻扎在康各庄的一个小队的日军，也就相当于一个排及部分的伪军，于拂晓时分带到了白道峪村，十团将他们一举歼灭。1941年4月中旬的一天，十团的侦察员发现驻扎在下营的一个日军小分队沿着白马关川公路向冯家峪方向走来，于是山上的瞭望哨大声喊了起来：“
喂，20多只羊来了，往冯家峪走喽！”
暗语很快的就飞到十团王抗团长的耳朵里，他立刻命令一营跑步进入了白马关川，将一连的两个排放在公路两侧的小山上，另一个排放在了西侧山脚下的拐弯处，二连在公路东侧的台地上埋伏，三连作为预备队隐藏在东白莲峪沟口里。一旦战争打响，他们的任务就是关起门来断敌后路。上午10点钟，鬼子们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王抗手拿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鬼子的骄横历历在目。他沉住气不发令，他过去是一营营长，冯家峪南湾子伏击战就是他指挥的，而上一次鸣枪发令早了，让鬼子跑了一些，没有全部歼灭，这回他可吸取了教训。王抗将信号旗语作为命令，他事先布置好各轻机枪射手分段包杆，几个人瞄准一个鬼子。山里经常有老百姓种地打柴，八路军的布阵全部在老百姓眼皮子底下，但是没有一个人去给鬼子报信，群众自觉地替八路军保守着军事秘密，使鬼子变成了聋子和瞎子。等待鬼子完全钻进口袋后，王抗立刻让旗语兵摇旗，一连连长周德礼看到摇旗后，马上命令机枪步枪一起开火，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滋味太痛快了。兵贵神速，鬼子还没有醒过味儿来，就成了八路军的枪下鬼，21个鬼子全部被击毙。八路军仅仅用了2分钟就拿下了战斗，缴获敌人2挺机枪、10多支步枪、1支手枪、1个掷弹筒和数百发子弹。到1941年，平北主力队伍已经发展到2000多人，在240个村庄中发展了2250名党员，建立了民兵及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从小块游击区发展成大块的平北根据地了。1941年10月28日，日本鬼子来密云县西白莲峪扫荡，把8名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进地窖，用手榴弹集中炸死。在穆斯朗峪村，敌人把27名老百姓赶到一个院子里杀害后焚烧尸体。小小的山村浓烟冒了很久，空气中弥漫着尸体烧焦的味道。1942年10月14日，驻密云县半城子和石峡据点的日军南岛中队100多人又窜到古石峪村抢粮烧房。当时十团正在密云西白莲峪集结，王抗吴涛接到情报后，亲自率领1、2、3连赶到古石峪。一连和三连从北面和西面向村庄猛扑，二连堵住了南面敌人退回石峡的道路。十团包围了在古石峪村扫荡抢粮食的日峡日军南岛中队，他们经过5个钟头的激战，一举击毙敌人80多人，击毙南岛，缴获步枪50余支，劫回敌人抢走的粮食70多坨，残敌于夜间狼狈逃窜。这是日军大扫荡后十团打的第一个大胜仗。1943年，敌人总是来烧杀掠夺，平北异常艰苦。为了坚持敌后抗战， 石团响应党中央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一边战斗一边生产。他们在密云河西地区新开垦荒地3748亩，在头道沟、二道沟、南树林等地开荒种地，种了土豆、玉米、荞麦和蔬菜等等，解决了没有粮的难题。1942年10月以后，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愈演愈烈。1942年一年，日伪军就对丰滦密根据地进行了31次大扫荡，1554次中扫荡，全年纯扫荡时间累计达8个月。一年之中有2/3的时间在扫荡。为了适应新的情况，石团部队由大化小，化整为零，由3个营化为几个连，麻雀战、地雷战，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麻雀战是游击战中的小型骚扰战，坚壁清野，敌疲我打。没有电话等先进的通讯工具，八路军游击队就发明了人电话、连天哨。每座又高又陡的大山上都有民兵在站岗放哨，还成立了爆炸组、运输组、游击组、情报组。基干民兵把敌人编成暗语，管鬼子叫羊，管伪满洲军叫牛，管伪警卫队叫狗。只要敌人出动，哨兵就用暗语喊道：“
喂，羊出来喽，沿着那条沟走喽。”
大山里很安静，回音很大，这就是人电话，很快的就能传遍几十里。只要一听到这些暗语，敌人莫名其妙，而八路军却马上就明白敌人从哪里来，来的是哪一路敌人，想打就积极备战，不想打就坚壁清野。消息树就是指在山顶上以一棵高大的树木为记号，敌人从哪儿来就把树放倒朝着哪个方向。老百姓几乎没有近视眼，那时候也没有雾霾，方圆几里地都能看得清。我在门头沟马兰村、房山霞云岭、延庆沙塘沟、密云石城镇都见过消息树的遗迹。有了这些土办法，八路军就变成了千里眼、顺风耳，掌握了反扫荡斗争的主动权。当时吕正操带领部队在冀中平原抗日，石团派人与冀中部队学会了地雷战。密云县有很多石头，石团在密云县莲花瓣山上建立了炸弹厂，做土手榴弹和地雷。老百姓自制了石雷、拉弦雷、踩雷、挂雷、水雷，他们将水雷埋在河里，封锁河道。他们还在村口和粮食贮藏地都布下地雷，在道路上埋下地雷，在路边的石头里埋上踩雷，平时不挂弦。鬼子进村后不敢在大道上走，就踩着路边的石头走。八路军一拉弦，踩雷立刻爆炸，把敌人炸得人仰马翻。鬼子不敢走土路，改走河道，八路军就把水雷埋在河道里，鬼子一趟河就爆炸。这后来万恶的鬼子把老百姓和牛羊压在前面走路，替他们趟地雷。八路军就发明遥控拉弦，用缴获敌人的手摇电话遥控地雷，把老百姓和牛羊放过去，带鬼子走到雷区，马上手摇控制地雷，就仿佛长了眼睛，专找日本鬼子炸。八路军的招数可多了，在路上戳一块木牌，写着鬼子、汉奸、王八蛋。鬼子和汉奸看到后生气的用脚踹，结果等于拉了弦，一踹就爆炸。后来呢，这鬼子学精了，不踹木牌绕道走，八路军就将计就计，木牌下没有地雷，绕着木牌的道路布下了地雷，谁绕道就炸谁。日本鬼子的扫荡就是奔着粮食来的，八路军就在容易被发现的山洞口放上假的粮食垛，里面全是土，表面放些粮食。 鬼子一看，吱哇乱叫，他们用刺刀挑开席子抢粮食，一挑席子就爆炸了。有一次，鬼子袭击石团在莲花瓣山上的炸弹厂，八路军立刻转移，临走前布下地雷阵。八路军知道鬼子有个习惯，那就是在战场上他们喜欢抬伤员，于是就故意弄点棍子放在路边，再用头发丝连上地雷。鬼子想捡棍子做简易台架，结果一拿棍子就爆炸了。就这样，进洞洞炸，走路路炸，过河河炸，把鬼子炸得血肉横飞，晕头转向。后来小股日军不敢轻易的进山，大股日军进山也不敢轻举妄动，大大的迟滞了敌人的行动。密云县的老百姓编了首民谣：八路军来了做干饭，日军来了埋地雷，地雷好比西瓜大，不见鬼子不说话。1942年是平北抗日战争最残酷的一年，这一年石团在丰滦密根据地就牺牲了几百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老百姓踊跃参军，仅河西就有270名青壮年到石团参军。1943年冬，党组织决定石团转移到延庆海坨山抗日根据地。在那里，他们在王抗、曾威的带领下坚持战斗，处决汉奸赵海臣和双营战役是被后人提及最多的两件事。赵海臣是伪满洲军35团二营少校营长，铁杆汉奸，善于化妆，经常化妆成普通士兵，到处烧杀抢掠，敲诈勒索。仅仅在大庄柯村，他就杀害了10多个抗日干部和群众。还有一次，他带队偷袭八路军在立石沟村的供给处，抢走了几百套军棉服。他还放出狠话：我要像捡芝麻一样，一个一个的捡石团，最后要把王抗捡到手。老百姓编了句顺口溜：九月里秋风凉，狗汉奸赵海臣逞凶狂，带领大庄柯伪满洲军到处烧房又抢粮。1943年的一个秋日，伪满洲军35团在王景南团长带领下窜到了果庄，打算袭击石团的军政机关。当时石团的4个连驻扎在北地和3道岭两个村。那天中午，王抗站在北地的山梁上，手拿望远镜向果庄遥望，突然看到敌人的警戒哨转到了果庄，太子沟上空浓烟滚滚。王抗惦记藏匿在太子沟的机密文件，立刻率1、2、4连奔赴太子沟。部队赶到太子沟东大梁上，往沟下一看，一目了然。原来浓烟滚滚的地方是敌人在焚烧石团的物资。王抗果断下令：4连的一排占领果庄北大梁，把制高点那疙瘩守住，2排、3排当预备队，1连、2连你们啊，分别从太子沟左右2个小山坡插下去，1连在左，2连在右，两面夹击。 一听说打仗，石团的八路军就像打了鸡血般兴奋，他们以猛虎下山之势到达指定位置，居高临下向敌人开枪，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怒吼，震得地动山摇。伪满洲军顿时惊慌起来，吓得屁滚尿流。赵海臣带着虾兵蟹将往山上跑，企图抢占制高点，没想到中了山顶上八路军的埋伏。八路军敢打近仗，等到伪满洲军离山顶仅仅剩20米的时候，枪声和手榴弹这才发话，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机枪点鸣，敌人应声倒地，血肉模糊，有的尸体被子弹打得直蹦的，山上尸体横飞，到处弥漫着血腥味。赵海臣和日军指挥官田代及20几个伪军躲藏在一个大石头缝里。八路军在山上喊话：
缴枪不杀。
日伪军负隅顽抗，八路军往石头缝里扔了几颗手榴弹，怒吼道：
不投降就把你们全都炸死。
敌人无处躲藏，只好乖乖地举着双手走了出来。扬言要捡十团芝麻的赵海臣被活捉了。这次战斗用了两个钟头，全歼伪满洲军35团2营，毙敌100余人，活捉营长赵海臣、日本指导官田代等70余人，缴获2挺机枪、100多支手枪，还有步枪。太子沟的战役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昌平、延庆人民的抗日斗志。县政府召开1000人大会，公审汉奸赵海臣，会后将其枪毙。王抗释放了田代，没想到日本关东军驻承德的第9独立守备队司令安藤忠一郎上将觉得田代有损大日本皇军的颜面，令其剖腹自杀。我与曾威副政委的女儿曾远征、曾远明深聊过，听他们讲述十团的战斗故事，其中之一就是双营战斗。为了探究这段历史，我专程来到延庆县双营村，这里原来是清朝时期八旗兵的驻扎营地，四周筑有高3丈、底宽2.5丈、顶宽1丈多的围墙，东西两侧有城门，城里住了几十户人家。这里也是一个八路军打鬼子的战场。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在延庆县养了一些清乡队，3天2头的祸害老百姓。清乡队所到之处，地方干部和地下党员就会被捕，堡垒户遭到拷打，八路军家属被残杀，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十团转战到昌平、延庆地区后，一直憋着劲儿，要狠狠地收拾这些日本人的鹰犬。经过缜密侦查，他们把试点瞄向了双营村。1944年3月2日，王抗团长和曾威副政委率领10团3个连队和周德游击队来到双营村，指挥所就设在城东门一个叫潘慧的人的家里。他们打算呀，在这里引诱延庆城里的敌人来进攻，然后借助双营城城墙掩护，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十团刚刚在双营村落脚，延庆城里的鬼子就得知了消息。下午2点，王抗站在双营城城墙上，用望远镜一看，大事不妙。只见近200个鬼子从延庆城东门出来，停在县城东北附近一个叫3里河的野地里，架起了迫击炮，向双营村打炮。不少炮弹就落在指挥所附近。王抗和曾威心里很着急，他们最担心敌人远远的打炮。一来敌人的迫击炮杀伤力很强，二来八路军失去了依靠攻势近距离打击敌人的优势。怎么才能让敌人上钩呢？王抗和曾威商量，决定用散兵做诱饵，诱敌深入。于是王抗用东北口音扯着嗓子大声地说：
周德游击队和十团所有的勤杂人员，你们麻溜的出双营西门，朝北山黄百寺那嘎达跑，跑得越乱越好。
这一招真灵，鬼子一看八路军在逃跑，立刻停止炮击，目标转向逃跑者。清乡队的狗腿子们见状，马上向周德游击队追来，想在皇军面前表功。日寇大部队看到八路军逃跑，以为自己获胜，他们收起迫击炮，打道回府。日军参事官横野、警务指导员毛利带领清乡队一直追到了米家铺村西南的田野里，站成一排向游击队射击。他们得意洋洋地狞笑着，田野在这狞笑当中微微发颤。让敌人先高兴吧。王抗把4连的一个排留在双营，他带领1、2、4连悄悄地向米家铺村西敌人的后背包抄过来。走近时，王抗一声令下，
打。
霎时间，雨点般的枪声从敌人后背响起，敌人一下子乱了方寸，假装逃跑的周德游击队也调转方向，形成了合围的局面。擒贼先擒王，八路军首先把枪口对准了声嘶力竭的毛利和横野，啪啪，随着清脆的枪声，毛利和横野应声倒地。清乡队的人一看日本主子都被枪毙了，立刻吓软了，有的赶紧开溜，有的倒地装死，有的藏在同伴的尸体下躲避。就这样，仅仅只用了半个钟头，八路军就毙伤敌人30多个，俘虏敌人30多个。清乡队除了队长王承启溜掉外，其余全军覆没。